第二章，走回头路。如果有人以为有来教会就是基督徒，那他一定也觉得只要坐在车库里久了，就会自动变成一辆车。美国作家加里森·凯勒。如今我们又再度被逼到绝境，看似又有个机会可以见证全球教会文化彻底翻转，试问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是否要像那位男士一样，代替自己沉沦的朋友写下一封慷慨激昂的请愿书？有没有可能这个方法其实仍是跟过去没两样，只不过感情又再更丰富一点罢了？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其实与过去世世代代以来不断重申的方法无异，或许话术有所不同，但内容本质上并无改变，简直像鬼打墙似的不断重复与强调。概括来说，就是不断地要人请再努力点好吗？要读经和把经文背下来，好好灵修，要有好的属灵同伴，最重要的就是当持守个人的纯性正直。这些听起来都很好，当然也都没有说错，但当改变只停留在内容层次的诡诈之处，就在于这些改变都没错，而且正因为听起来并没有不对，于是会让人有股错误的安全感。不过要知道，没有错不一定就等同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看出改变内容与改变过程这两者间的显著差异，不能只停留在让人知道该做什么，而是要帮助他们明白如何去做才是。而当提到如何去做，也绝非随便给一个步骤让人照着做就可以了事，而是要明确指出每一个步骤究竟该如何执行。让我再次借由最伟大的教师耶稣曾使用过的论述方式来更多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第一，你曾听过人说要多背一些圣经经文，只是我告诉你们，应该要学习让神活泼又有功效的道使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种说法的意思是，只要好好善用你的记忆力去背诵经文，并尽可能的把这些属灵资料记在脑中，那么肯定就可以别有一番作为。但此说法只要看看法利赛人就不攻自破，毕竟他们几乎把整本圣经都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当神差派耶稣要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时，他们却是最主要的反抗势力。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并非表示要把错误的资料换成正确的，也不是要用善的知识去替换掉恶的知识。保罗告诉我们，律法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能力可以使我们改变，单靠背诵经文有可能会使经文变得毫无生命的律法，变为毫无生命的律法，遵守经文变为墨守成规，使得转化的成效仅基于人是否能够确实遵行，而其结果自然会受限于人类的有限。当神一开口说话，他就在创造，我们应该要与那说话的声音互动，而非仅执着于他话语的字面含义。除了了解经文本身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这位创始成终的作者，有像他一样的思考与看见，让你借由圣经上的话语与那位万王之王心灵相契，让他指出你所深信不疑的核心谎言，你内心深处受到哪些欺哄，请他让你看见是否有哪些错了，错看了他或自己的错误核心信念，也求他向你显明真正的事实，更重要的，让他能够告诉你真理，因为光是指出谎言还不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真理 才足以使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第二，你曾听过有人说要经常多花时间与神独处，只是我告诉你们，当你与神独处的时候，要操练内在降服。你与神相处时发生什么事，远比你与神独处多久还要来得重要。在路加福音18:9-14，耶稣以两个上殿里去祷告的人来做比较，其中一个告诉神说，他为自己不是坏人而感到开心，并且一一说出自己在道德上所持守的好行为，深信神听了一定很感动。他确实是花时间祷告和与神独处了，没错。另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毫无隐藏地坦诚自己的不足，他不害臊地对神说自己什么都不配，他也知道自己在属灵上唯一能够说得出口的就是他需要神的帮助。两个人都是花时间与神独处，但似乎耶稣更在乎的是他们如何向神祷告，而非他们到底有没有祷告。同样的，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并非他们是否有按照步骤确实祷告，而是他们内心的历程与光景才是他真正看重的重点。耶稣来是要使被掳的得自由，而不是要来告诉我们他对于道德标准的要求是什么。外在的转化是取决于内心是否有先得着恢复，而非靠肉体能够持守纪律的程度来决定。让神来恢复我们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伤痛，让他用自己的肉心来与我们的实心交换。别急着想借由告诉他自己成就了多少事来邀功，而是让他能够先做成他的功。若是只告诉人要多祷告，大家恐怕就是会在祷告时不断地展现出自己有多属灵罢了。第三，你曾听过有人说要互相坦诚个人生命中的罪，并为彼此把关问责。只是我告诉你们，圣灵来要使我们为罪、为义和为审判自己知罪自责，所以还不如让圣灵来做成他的工作吧。虽然耶稣告诉我们，在神看来，作恶的反面并非行善，而是要行真理，见约翰福音3:20-21。只可惜我们有限的头脑常会看错真理，就算我们尽力尝试要毫无保留地对彼此坦诚，但若是有些事情一直以来都深藏在个人内心深处，就连自己都未曾发现过，那又怎么可能对人说得出口呢？再说，光是能够坦诚自己所犯的错，也不代表以后就可以永不再犯。也或者说，就算借此遏制了偏差行为，却仍是难以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想法与光景。当被紧迫盯人时，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会碍于恐惧或尊重而不放肆，但我却无法保证可以自此杜绝后患。一旦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面，会使我们看见黑暗与自己全新的属性不相称，如此一来，黑暗必被彻底致死，也必使我们里面进而充满耶稣的公义。第四，你曾听过有人说要持守个人的纯全正直，只是我告诉你们，应该是要学习如何拿起自己身为永生神儿女的权柄，并确实地治理这地。不知曾几何时，我们都忘了耶稣思考模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念想，他清楚地知道也运行在那个我称之为肉眼所看不见的世界里。当亚当被吩咐要治理这地时，这个部分也包含在内。如今这个看不见的世界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请容我再次提醒各位， 耶稣来是要使被掳的得自由。如果有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度的权势影响之下，不仅不知道耶稣要在今生赐给我们权柄，更沉沦要如何使用这个权柄，他只能继续受那权势所影响。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他来不是要废去前半段我们曾听说过的那部分，而是在试着让我们看见那些说法背后的陷阱在哪儿。我也绝对不是在说我们以后都不用研读圣经，不用花时间与神独处，或者是把诚信正直都丢一边去吧。不，我仅是强烈恳求各位能够真知道，无论是救恩或是自由，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而非自己努力借着控制行为、意志或情绪所能带出的结果。真正的目的自始至终都不是要改变行为，而是要转化我们内在的人，并恢复神起初所创造的真我。若是以为光靠上述各点，你曾听过有人说后面所接的四种解决方式就能够活出我们蒙召所要活出的生命，那简直就像是叫一个人去表演荡高空秋千，虽然有告知万一不小心摔下来底下会有网子接住他，但是却忘了提醒说网子根本没有钉牢，所以如果他真的掉了下去，那网子根本承受不住他的重量。神差派他的儿子不是来命令我们要活得不像自己，他差派他来是要恢复我们的原厂设定，好叫我们能够在行为、思考和感受上都与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相仿。改变怎么做，而非改变做什么。上面的说明主要是用来点出基督徒所给的建议内容可能会有的缺失，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与神的想法正好相抵触。确实，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可能总归确实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可以归总归于一个想法，带领神的教会大多时候都应该思考怎么做，而非着重于做什么。这么说或许有点出乎意料，也甚至可能还有点像异端，特别如果我们一直以来都很习惯被告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或是再更努力点。但真理是，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明白该怎么做，那就形同是时时刻刻都把做什么的决定交在神大能的手中，而我们绝对能够相信，也必须相信神会带出最好的结果。就像保罗说的，我们需要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1:6。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我们尤其需要学习查验到底该怎么做。当面临被迫必须改变时，不仅本能和压力会促使我们去想做点什么，当在思考该怎么做时，也总是不免回头用旧有的预设模式来进行思考。在我担任婚姻咨商师的那几年，我发现夫妻相处难免会有问题，但大部分婚姻无法走到最后，往往都不是因为有这些问题而告终。一般听到婚姻出状况，无非就是与性、金钱、亲家以及最常见的沟通有关。但我发现真正使婚姻破裂的，大概免不了都是因为在面对问题的过程中没有用对解决方式。我发现只要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论是财务危机、孩子教养，或甚至配偶不忠等各样问题，都有解套的办法。走得长远的婚姻与一路不断争吵到不可开交、非闹离婚不可的婚姻，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当事人选择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至于所谓的解决办法，其实是每段婚姻都必须走过的一个过程。 方法也因人依情况而有所差异，没有任何标准公式可以依循。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学习，并视情况保有修改的弹性和空间，好叫他们能够一同克服婚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更重要的，使婚姻能够历久弥新。婚姻辅导可以比任何婚姻特会或相关书籍来得有效的原因，就在于辅导多了一份过程中可以随时调整方式的空间，而不是只把一些有帮助和正确的内容一股脑地丢给当事人。要想经营一段美满的婚姻，需要把握一个原则，当面临不同的时刻或状况，就必须有相对应的解决办法。若是渴望在文化上或组织上的变革，与婚姻中的改变一样，能带出好的成效，除非要有合乎圣经的原则内容之外，还需要知道因地制宜，视时机和场合来决定怎么进行。下列就是一个过程胜于内容的例子，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先知以赛亚是如何对以色列国宣读出神的话语。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赠物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物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以赛亚书1章10到14节。你有看出这当中的讽刺之处吗？虽然以色列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要他们做的，但是神却表达了他为此有多么失望。他们明明好像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但很明显的，神不仅听起来没有很高兴，甚至可以说有点怒火中烧。真正使神心生不悦的，不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做他所要他们做的事，他受不了的是他们实际执行的方式。他在乎的是人的心，也因此他专注的点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倘若我们真要学习如何与神同工，或渴望在他的国里担任领袖，那我们势必得去学习除了去思考神所交办给我们的任务内容为何之外，那我们势必得要学习除了去思考神所交办给我们的任务内容为何之外，更要开始紧紧抓住神看重的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在活出他所说的话语。这个问题决定了属灵领袖们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领袖，同时也是当我们在评估自己的世代该如何改变时所必须考量的要点。若是我们除了检视神的话语之外，也认真地检视这位作者写下这段话语背后的心意为何，或是去思考他究竟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很有机会规避掉虽然做出改变但却又改变错了方向的这个陷阱诡诈，这个诡诈陷阱，明明该杀老鼠却误杀了猫。修补错误，越补洞越大。通常会做出错误的改变，往往都是从一个相当微不足道却又常见的错误开始，一步错步步错。很多时候我们尽可能的针对现况需要修正的部分进行彻底评估，并按照此结果精心策划接下来该如何改变。我们尝试借由修正方向来改变目前的错误，然而这个修正的方向大多数的时候都只是因为以前的人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以后要换一个做法的反应型反应动作而已。但这样的陷阱就在于，光是不照过去的错误方式继续行，不代表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事实证明，修正前人错误的结果，总是让后人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点上，这点几乎屡试不爽。而一旦开始起步了，这辆车好不容易才刚从某个深沟里开出来，却也只能摇摇晃晃地继续开下去，直到它陷入另一个窘境。但这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前进方式。因着看到上一代太过灵恩，很有可能当我们小心翼翼希望不要重蹈覆辙的同时，就又太小看了圣灵的工作。只因某一个世代太过重视合乎逻辑的理解，下一个世代则可能又过度讲求要灵恩的经历。当有一群人太过跟随圣灵带领，另外一群人就可能会因此而相信一切都应该靠自己。即便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必须修正方向，但作为领袖的我们又当如何避免一直重复这样矫枉过正呢？没错，正如你所料，首先就是得先针对现况进行检视，然后再重新校正我们的方式。就算想尝试去修正其他人或是前人做错的部分，也必须先想好到底该如何重新调整。不断尝试去判断别人都犯了什么错，总是会伴随着一些潜藏的危险。除了可能会像钟摆一样不断地在两个极端中间摆荡之外，我们也可能会在判断完后心中充满骄傲和自大。与其去找出他人曾经犯下的错误，还不如去看看每一个世代为基督身体所付出的慷慨贡献。唯有当这么做，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可以与造我们的那一位神保持着同样的心智。要是我们能够认出任何一群人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就能避免让自己误入彼此批评和比较的网罗。请试想一下，我们理当都应该仿效保罗书信中的教导，使教会可以健康成长与发展。虽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而就算圣经本身是神所默示，没有任何错误，也仍是无法担保人类不会在应用时笨手笨脚地用错了地方。例如讲到要有智慧管理财富的经文，可能就不一定适合用在亲子教养或其他相似的情形。若是要提到如何打造一个服事的事工模式，劝导改正行为的经文可能就要视情况决定是否适用。甚至我会认为，如果要谈怎么建立一个新的模式，都不应该使用到任何旨在纠正错误想法或偏差行为的经文。想象当敬拜团练团在跑歌单的时候，如果因为团员们怕会出包，所以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很努力地想找出自己可能哪里会弹错或唱错，确实每逢换歌要转调或是有升降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错，但如果因此整段团练时间都一直想只想着应该要怎么弹才不会犯那些错，岂不是太奇怪了吗？照理说应该是好好的把每首歌练好，等到弹的过程中发现哪里出错了再去修正它，这样不是比较合理吗？同样的，如果所谓的改变总是只停留在修正错误的话，最终恐怕只会令人陷入另外一个困境罢了。比较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以耶稣为榜样，作为我们服事或是事工发展的标准，而不是努力盯着看哪里有问题，并认为只要错误都被修正完毕，事情就可以好转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要重新检视耶稣来所要完成的服事与任务。 我们这些当代教会的领袖，若是渴望下一个世代能够有所成就与进展，势必需要重新校正，并更换一个思考模式和眼光来看待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以及他来所要解决的问题。两个不同领域的领导。最后，还有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原因，说明我们为什么很容易会做出错误的改变。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领袖都是蒙召要同时在两个领域里担任起领袖之责。虽然大多数的西方人已不再认同基督教这个信念系统所秉持的世界观，但若按照圣经真理来看，看得见的物质界与看不见的灵界同时并存，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基本认知。相较之下，物质界既显而易见，也比较能够透过五种感官和理智来认识及熟识。但灵界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灵界需要借由完全不同的感官来理解，它也不像在物质界里受到自然规律所限制。基本上，物质界与灵界里的运作模式可说是完全大相径庭。若是有人尝试要用解读物质界里的方式或工具，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和理智，来解读灵界如何运作，结果可能会受到欺哄而不自知，还一心以为自己所领受的是真理。更有甚者，若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关联，我们会发现在物质界里行得通的想法或是策略，到了灵界却造成了负面影响。换言之，你自认为完美无瑕的计划，除了造成反效果不说，这个不良结果还可能会遗留后患，简直就像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你可以想象，当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听到约书亚进攻迦南地的计划时，所有实事求是、充满怀疑或是自以为是万事通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刚说啥？我们要去绕耶利哥城好几次，然后最后大吼跟吹角，你不是认真的吧？还有约书亚，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物理定律这玩意哦。真相是，当对物质界的事物了若指掌到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这点恐怕对于想更进一步掌握灵界运作原则是弊多于利的。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渴望帮助人经历到个人层面的自由，但我也发现最难在这个领域经历突破的，大都是在实质领域里有优异表现的那群人。精通世上事物的人，可能一遇到看不见的国，就一下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做才好。在那个领域里，死亡才是真正的活着。更多给予，反倒使人得着真正的财富。但当人只看到句子的前半部时，他们实在难以明白物质界与灵界怎么有可能同时并存，更是无法明白如何能够游走在这两者中间。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按照一个人在地上的表现来决定那个人是否具有领袖特质。这么做的结果就是，那些被提升成为神国领袖的人，可能都只在物质界这个实质领域里有所成就。但是就算某个人在这世上很成功，却无法借此说明他一定能够胜任要同时在两个领域中间担任领袖的这份工作。事实上，就大部分的情况而言，有许多按此标准被提擢成为领袖的人，内心深处其实并不真正明白肉眼所看不见的神国，也不知道在神的国中究竟该怎样做才会有效。单是承认灵界的存在还不够，因为就算知道灵界确实存在，还是可能会照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思考或运作。当人承认灵界确实存在，但却仍是以自然律和人文主义为主的思考时，就不免会延伸出许多律法主义的思考模式，或是错误彰显灵恩的方式， 会这么说是因为也是有健康的彰显方式。另外，当过度投入物质界领域，却完全对灵界一无所知时，也会导致许多不健康的呈现方式。要在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范畴有果效地进行领导，需要清楚知道自然物质界与灵界的存在，并知道如何发展出健康的方式来与这两个领域有良好的互动模式。若是渴望能在教会内带出果效，我们必须更多认识这两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我们的行为会分别在两边各自带出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仰赖谁来获得这样的深刻理解呢？又有谁能够带领教导我们如何同时成功地跨足在这两个领域里呢？的确，舍他其谁。